生活紧张，压力无限，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，点选活水之声，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，陪你聊天。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平安，网络上的朋友，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是丽文。清泉甘露节目里这个系列是出埃及记，今天来到出埃及记十诫中的第三诫。我们今天只学习一节经文，那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7节。出埃及记20章第7节，这是十诫中的第三诫。经文说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好，就是单单一节的经文。这一节的经文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是十诫中第三诫。妄称耶和华的名被看为是亵渎神的名。按诫命原来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原文的真正意义似乎是限于指着耶和华的名所起的假誓，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那古代的翻译文和近代学者对这第三诫呢有不同的解释。首先呢，他解释说为了禁止用耶和华的名起假誓，尤其是在古时候那些大君王还有藩属国他们之间制定条约的时候啊，那么大君王就定下一些的条款，然后他们就会借着他们的神明去检查这个内在机制，为了能够确保藩属国对大君王的忠诚。那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就是要禁止魔法或者是咒语当中用耶和华的名来做诅咒。所以当时如果有人行使一些魔法咒语的时候呢，如果有人要借神明的一些名字来进行，在这里呢，神禁止人做这些的事情，用耶和华的名来进行。同时当然神也禁止人进行魔法或者是咒语了。那第三个解释就是说当时就是大家可能还有周围有拜偶像的事情，所以如果以色列民用神的名字耶和华来称呼周围的偶像的名字，这是非常不被许可的。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但是我们刚才提到，其实这一句话希伯来文原文真正的意义呢，当时是指到呢不可以用神的名耶和华来起假誓。在法庭上啊，用上帝的名字起誓是为了要证明见证人的证词是有上帝的支持的。比如说在法庭上指着神的名发假誓，意味着以神作为担保人，保证接下来的供词是真实无误的。 但是这些内容如果是虚假的，就意味着让神替撒谎的人作证了，这是非常严重冒犯神的行为。神让以色列民认识他的名字，这是神格外的恩典。如果人真诚地呼唤神的名字，就能够进到神特别的同在里。但是神禁止人用神的名来拜偶像、念咒语或者是占卜啊，或者是为撒谎作证，或者是说了亵渎的话，这些都不可以用神的名。人要尊重神的名字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要尊神的名为圣。发展到今天呢，我们在应用方面啊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其实也包括了不可以乱用神的名。妄称意思就是随便的、无意的、无缘无故的没有根据的、无所凭借的，那就包括了很轻率的态度、不真诚、不公平的去使用神的名。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包括了对神的名进行亵渎。此外还存着不纯正的信心，比如说为了私益要进行某一些事情，却把它说成是我是因为对神有信心，相信神一定会成全那件事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假借神的名去进行不正当的事情也是一样的。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，就是毫无意义的呼叫神的名字，好像口头禅一样啊，这是对神非常不敬的。假先知引用神的名字说耶和华如此说，而实际上却在宣告假预言。亚述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，他亵渎攻击耶和华的圣名，这个是在列王记下19章10节那里记载。还有呢，就是咒诅耶和华的名啊，列王记下第2章24节，以及还有就是污秽耶和华的名啊，在箴言30章9节，以及玷污神的圣名，以西结书43章8节等等啊，这些例子我们都看到，这样的一些的行为其实也被看为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此外呢，有一些的政治家，他们以敬畏神的姿态争取选票，他们假借神的名去控制民众。还有一些传道人为了达到自己的计划，就对信徒说上帝要我们去完成什么什么计划，这些都是被看为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其实就是这是他个人的计划，但是他却假借神的名说是神要我们去做的，这样都是属于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为了避免触犯这样的一个诫命啊，犹太人呢就劝人说啊，这样的话最安全就是什么呢？最安全就是禁止我们自己的口舌，不要去提到神的名字。于是他们呢不敢提耶和华这个名字，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取代，就是用主。主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主啊，这个主呢就取代了耶和华这个名字。主就是 Adonai 那么在后期犹太教的眼中，一切对耶和华的名不负责任或者是轻率的称呼呢，都包括在这条的诫命里头。这个名只有一年一次，在赎罪日宣告祝福的时候会出自祭司的口。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23章27节。
在困境中有出路，在绝望中有盼望，在压力中能平静，在逼迫中能昌盛。蒙神所爱的人 天天得胜。
主耶稣禁止人指着神的名起誓，在马太福音5:34，耶稣提到发誓的问题。主耶稣禁止人呢去指着神的名起誓，是因为很多人啊那个时候常常胡乱发誓，以致他们的发誓已经变得没有意义，并且也含着诡诈的成分。不过在早期，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是敬拜神的表示，在耶利米书4:2是这么看的：这个诫命中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有更深的用意，就是在于神是以色列民独一存活的实体，指着神的名起誓。表示耶和华活着是多么真实的一件事，同样的，我的话就有多么的真实，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耶和华活着是多么真实的一件事，我的话就有多么真实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呢，就指着神的名起誓了。如果这样起誓，那这个人就要按照诺言去履行哈。可是如果他不按照他起誓的誓言去履行的话呢，就是对神的存在提出质疑了，这样就是得罪神了。神的名字是代表神圣洁的本性，错误的使用神的名字是对神大大的不敬。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意义，是说这个名字所起的誓远超过他向以色列先祖所启示的圣名。在金牛犊事件以后，神也允许摩西的恳求，跟他一同宣告耶和华的圣名，并且他恩慈的本性。这一诫第三诫就是以这个为基础的，要人尊崇耶和华的名为圣，不论是在思想上、言语上，都当存着最大的敬意，不可以有丝毫不敬的态度，以致滥用神的圣名。圣经提醒人要正确的使用神的名字，比如说求告、颂赞、见证、宣扬。神要以色列民建造会幕，其中一个功用就是教导人正确的呼求神的名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第一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使徒保罗使用耶稣的名充满了能力，令恶鬼从人身上出来，于是那些行邪术的人啊，也开始想要利用耶稣的名，但是呢，他们不但没有把鬼赶出来，反而被鬼所胜。这些人都是妄用神的名字，以致惹祸上身。他们这样做就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神的名是大有荣耀、大有威严、大有能力的。今天我们可以因为神的名向黑暗势力夸胜，我们奉神的名行属灵的权柄，奉神的名祷告赶鬼，我们何等有福。同时这么大有权能的名字，我们要存敬畏的态度，不得随意冒犯。当信徒敬畏神，尊崇神的名，非信徒就会对神肃然起敬。如果信徒尚且轻慢神的名，非信徒自然更不会尊重神了。第三诫今天就研究到这儿，我们下一集继续讨论十诫中的第四诫， 神祝福你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